感谢神的带领，今晚上我们就又能够集合在一起的敬拜。我知道下外面下着雨啊，那你们愿意来，我们很高兴，愿神赐福。我还记得两年前到美国的时候呢，我到一间教会去，然后在那里呢也认识了好多的朋友。我是参加当地的教会，但是他们有中文的这聚会啊，那带领聚会的是一位中国的同胞啊，我们在那段期间呢也跟成为很好的朋友。那有一次我们在某个弟兄的家聚会的时候哈，我们到他的家去，他的家里呢墙壁上有一个画出来的树啊，那树上呢他给孩子呢就捡苹果，然后呢把它粘在那棵树上啊。所以我在问为什么树上呢有这棵树，然后有苹果粘住在那边啊，原来是这样。当他们一家人领悟到神的恩典的时候那做爸爸的呢就会叫孩子捡出一粒苹果呢就把它贴上去哈。所以呢每个月他们都会算这个月里头呢树长了多少粒的苹果那这位做父亲的他说很惊讶。为什么很惊讶呢？因为看到神的恩典在他家庭里头啊。那这一家人呢也是从中国然后到美国去留学，然后就像很多人找到工作了，然后定居在美国啊。然后我在的时候呢他们拿到绿卡，你知道什么是绿卡吗？就是他们的居民证啊，他们拿到绿卡了啊。但我认为他们做的很有意思哈，就是把每次哈他们领会到的哈 ，OK 啊，然后啊把一粒苹果放在上面。那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对吗？啊，叫你惊讶。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懂得数算神的恩典。好，今晚上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耶稣是我们的中保。那刚才我们读了两处经文，在约翰福音二章第一节里头呢，我们看到那里呢说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他是那一位义者主耶稣基督。然后在提摩太前书呢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呢，我们再看到那一个字中保，对啊，所以两处的经文都用了中保这两个字。所以我们要看耶稣是我们的中保，那他成为我们的中保又有什么的意思呢？首先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两处的经文中保的原文是不一样的什么是原文？首先约翰一书呢是使徒约翰写的，提摩太前书是谁写的？保罗，是保罗写的，所以两个 不同的人写，但是他们是用同一个语言写了新约的圣经，他们用了希腊文。所以当我们说原文的时候，通常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啊。所以我们的圣经呢是从这两个语言呢翻译成中文、英文、其他的语言。所以我说在这里中保这两个字呢，两个作者用了不同的这个原文，但在翻译里头呢我们中文却是一个字中保啊。那你说翻译这样的翻译正确吗？我要告诉你十分的正确啊。但为什么两个人用两个不同的字呢？ OK， 首先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如果你已经打开到约翰福音呢约翰一书，请把那书你的手指放在那边也好， 那通常呢在书有这条线把它放在那边，因为过后我们会看约翰一书、提摩太后书、对不起，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然后第六节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的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好，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中保啊。约翰福音也是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过后你会读到啊，我们再翻开来。但很肯定的，这位中保只有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在提摩太前书呢，他说在神和人之间有位中保啊。这个中保呢，在这里呢是讲到这个使两个人和平的那一个人，使两个人和平啊。今天我们有什么组织使两个国家和好，你知道吗？一个很大的组织，然后两个国家在吵的时候呢，这个国家有一个代表，这个组织有一个代表。刚才我听到联合国，对了，你们都知道吗？联合国哈啊，联合国的这个他有一个这个主席对吗？原本他是韩国人啊。那每次两个国家吵呢，他就伸出两手，这里拉，这里拉啊，使到两个人和好，对吗？他的工作就是中保啊。OK， 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那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神会以我们为敌？那你说牧师常这里讲到神爱我们，神要救我们，那为什么又讲到神以我们人为敌呢？那我要讲，很多人、也以神为敌。那首先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神以我们为敌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犯罪，犯罪。圣经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就以上帝或者上帝以我们为敌。那你想这一句话讲的正确吗？的确正确啊，上帝的确爱我们，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不能够容许我们犯罪，罪使到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第一，神是我们的，以我们为敌，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我们得罪了他。所以想今天哈，若一个人来得罪你，他以你为敌，对不对啊？当然这个是人啊，所以那人得罪你呢，你就很生气啊。但现在是公义的神，我们得罪了神，我们选择与神对抗。所以当人继续去犯罪的时候呢，人是直接或者继续与神对抗，所以神就以我们为敌。那你说这样谁错？很明显错在我们，因为我们犯罪。但我们也以神为敌，为什么我们是以神为敌呢？因为我们拒绝他。圣经有一处经文说，我们在心里知道却有神，但是呢，我们却不敬拜神，倒凭着我们希望想象的神来拜。所以我们选择去拜我们自己想象认为是神的啊， 那有些人认为一只大象是神，所以他们就会去拜那一只大象，对吗？也有人认为哇，这棵树很神秘，他认为有神明神迷在里面，所以他们就拜那一棵树。所以你看，我们人以神为敌，因为我们拒绝神。但人与神怎样和好呢？只有一条路，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你那么这个十字架的标志啊，实在有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意思。不久之前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这个十字架代表着医治，对吗？无论你到哪里去，你要找一间医务所，就是诊疗所，或者到医院的话，你要找一个十字架，对吗？除了找医院找教会，你也找一个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用来代表医治呢？因为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和好。他不但能够医治人肉体上的病，他更能够医治我们灵命上的病，我们属灵的病。所以你看，一个十字架就好像使到两个地方呢连接起来，对吗？中间那一条是中保，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保罗说，既然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了，我们现在能够与神和好。所以两个人在吵，那你要使两个人和好，你来到他们的当中，然后你讲和平话，对吗？然后两个人和平了，你就是他们的中保。但是在这属灵界方面，讲到罪、生命、永恒这方面，只有主耶稣才能够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呢，中保的意思就在这里。好，我们翻到这个约翰福音一章，第二章，对不起，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一节，这里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一位义者耶稣基督。”好，这里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那这里的中保是在什么时候他成为我们的中保呢？是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他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中保。在看这一句话之前呢，前面有一句话说，这是作者约翰所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他写这一话什么话呢？我个人相信，这里他所写的就是上文第一章。第一章，他说我写给你们这些话是叫你们不犯罪。第一章他讲到的什么呢？第一章他是说，若我们在光明中行，我们就不犯罪。若我们犯罪的话， 只是写明我们不在光明中行。这个光明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哈，走路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灯光，对吗？如果完全没有灯光的话，是黑暗一片的话，那你很难走这一条路嘛，对不对？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哈，我到连云港去，我知道这里有好多是来自江苏啊，但我去连云港，那有一天呢，晚上我们就搭公交车啊，就在乡村外大路下车，就要走小路进去嘛，没有灯。你们都知道嘛，对我们新加坡来讲哦，没有灯是觉得很不自在，因为我们这里什么地方都亮着的哈，我们的道路没有灯。哦，那一位带我们的弟兄哦，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转弯，但是对我来讲是一片黑漆的哈。你上那小路哈，如果你不小心走在路旁呢，你就会掉下去哈，因为它路是高一点的嘛。好，所以很不习惯。这个光在光明里头行的意思，一光代表着耶稣，耶稣是世界的光。那么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圣经说我们就不犯罪。光也代表着神的道，你看若我们是照着神的话语行，圣经说我们不犯罪。诶，这个不犯罪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啊，我们做成为基督徒，我希望我们有这种的心智，就是我不想犯罪啊，我不要犯罪。但很多时候哈，在某个情况呢，我们却犯了罪。比方说当你很生气的时候，非常非常生气的时候，请问从我们口中发出的原理是怎样的？哇，我们说很臭的，对不对啊？这个很臭当然你明白，不是口臭，就是我们的原理哈，很不好啊，对吗？我们明知道不好回到家里不高兴哈，哎呀，就骂一些不应该骂的话。你看，无论讲，我们还是会犯罪，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但为什么约翰却这里说在光明中行的人呢不犯罪？这个不犯罪呢，他的意思是这样：一，我们不会选择做一些使我们犯罪的。所以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们不会去犯罪，换句话说你有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对吗？那你说怎样解释？好，在工地里头一群人在赌开始赌是一块钱两块钱，然后呢越来越大了，十块钱五十块钱，哇，还有人一百也下注。然后你在那边看不久呢你也在下注了所以有的选择，你可以说我不赌他们在赌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所以我选择 不在他们的当中但是若我选择在他们当中呢，我被诱惑，我犯罪了。所以这里约翰说在光明中行的人不犯罪，因为他选择不参与。那么他不选择不参与，所以都选择不参与呢，他就不会去犯罪。这里若有些人懂得原文，他的原文的动词哈。带有的意思这样就是你不去做一些事情， 使得他的结果呢是使你犯罪的结果，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去做。第二个解释方式啊，就是犯罪不是我们的习惯啊，所以若你在光明中行呢，犯罪不是习惯，不是我们的习惯，那么是的，在软弱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犯罪，但是犯罪不是我们的习惯。若是一个人说我信了耶稣，但是他常常是在欺骗、讲谎言、不老实，那这个人肯定是不在光明中行。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选择做一些使我们犯罪的事。第二，不要让罪犯罪成为我们的习惯。然后约翰就继续说，若我们犯罪啊，这个若不是叫我们一定要去犯罪，不是，他说若就是因着某一个某些原因啊，因着某些原因我们犯罪了。OK， 什么原因？有时候太生气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犯罪了。还有什么呢？我们的思想啊，在思想上犯罪了，或者你很生气，你讨厌一个人啊，讨厌到那种很深的哈、那种情况啊，甚至你说哇，我想那个人啊。是，所以我们犯罪了。所以若我们犯罪，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中保。那这位中保又有什么意思呢？这中保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位已经为我们还债的人，为我们还债啊。若我们，我这样子解释，今天若我触犯了一些的法律，对啊，那我被罚款，那我没有钱去付，对不对？这笔钱呢有人帮我还啊，他帮我还了，那我的问题已经是解决了，对不对？有人帮我还啊，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一位我欠债，他帮我还。但是这个中保还有一个很美的一个意思，这个中保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一位站在我旁边的。诶，为什么讲到耶稣是站在我旁边的呢？他是我的辩护律师。大家都有看好莱坞的戏吗？有没有看好莱坞的戏啊？就是美国制作的戏的哈。因为这里的这个法律啊，行政上呢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啊。在美国呢，当我犯法的时候，对吗？啊，那我被逮捕了。Okay， 我不用开口讲话啊，新加坡就不一样哈。在这里我被捕呢，我有需要开口解释，承认还是不承认我犯法，我有需要开口，我不可以说我不要讲话。Okay， 在美国就不一样，在美国呢，我被捉呢，我可以告诉那位警员我不说话，等到我的律师来啊。所以当他的律师来的时候呢，他的律师站在哪里？站在他的旁边啊。 OK， 所以当他们到警局的时候呢，他是坐在被告人的旁边，被告人不需要开口讲话，律师会帮他讲话。所以这位律师就是那一位中保站在他旁边的那一个人。 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他是那一位站在我们旁边的，他以什么的身份来代表我们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Okay, 他以什么身份呢？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好，还没有讲到挽回祭这一个词之前呢，我要告诉大家，这里这个中保哈，在其他的经文呢，却用了另一个字。请打开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第十七节，就是真理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位保惠师，他就是圣灵。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听的是父、子和圣灵。我们信靠的天父、耶稣和圣灵，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保惠师呢，就跟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的中保来自同一个原文的字，同样啊。但在这里，我们的圣经却把它翻译为我们的保惠师。换句话说，耶稣也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是那一位保护我们的，他是那一位赐我们有恩惠的神。所以当我说圣灵是保惠师的时候呢，这是的确，因为圣经这样讲。当我说耶稣是保惠师的时候呢，也是正确，因为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却的确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中保，也是我们的保惠师。其实当我说神是我们的保惠师的时候呢，这也是完全的正确啊，完全的正确。那讲到主耶稣，他是我们中保，他如何成为我们的中保呢？倒回约翰一书第二节的时候呢，他说他成了我们的挽回祭。哇，这个挽回祭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字，到底什么是挽回祭呢？首先我要把它简单的分成三个意思。一，使我们和好。第二，平息怒气的那一位，平息怒气的。第三，赎罪。所以当我们讲耶稣是我们的中保的时候呢，第一，他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他是那一位使 我们与神和好的那一位，所以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因为 他献上的祭。过后我会讲提到他如何把自己献上，他是那 一个为我们献上祭物的那一位，使到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今天你能够与神和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第二，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神，神向我们发怒。圣经告诉我们，神天天的向不义的人发怒。那怎样平息神的怒气呢？耶稣成了我们的挽回祭。因此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呢，神看到的是什么？耶稣已经是我们的挽回祭，所以他就不再生气了。第三，他是我们的赎罪，我们的赎罪祭。好，这个赎罪祭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的时候，请打开到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旧约第三本书，所以你要再找前面，前面有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利未记。利未记的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我们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慢慢的一起来读好吗？利未记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污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长祭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犊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也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好，读到这里我们看二十节，第二十节，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的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便蒙赦免。好，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吩咐以色列人，若你误犯，误犯我们就知道不是故意的，若你误犯罪了，那你要这样行，你要找一只没有瑕疵的公牛犊，那你把这一只牛犊带到会幕里。那很快的，我这样的提说哈，那犯罪的人呢，要把手按在那个牛的头上，什么意思呢？现在他的罪归在牛的身上，那这一只牛要被宰了，那你宰牛的时候呢，会流血，对不对？好，那圣经说，祭司呢，就要沾点血，然后弹七次，向着幔子，因为在会幕里头呢，有一个很厚的幔子，他要弹七次。那过后呢， 血要倒在那燔祭的那个地方。二十节告诉我们，当那个犯罪的人如此行的时候呢，他的罪就要得赦免，他的罪就得赦免。好，旧约罪得赦免就是透过公牛犊的牺牲，他流血。耶稣如何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呢？记得这个挽回祭也带有救赎的意思，他怎样救赎我们呢？圣经说耶稣必定要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以死来救我们。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他死了，他真的是死了。他不像不信的人，不信耶稣的人说啊，耶稣只是晕了过去，过后就醒过来，他死了。那时候为了确保他真的死了，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这个黄昏的时间到了，兵丁呢就用枪在他的肋旁呢刺了一刀。为什么是这样做呢？肯定他已经是死了。你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牺牲了。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为我们流血，流血。就像旧约的时候，那一只公牛犊要流血，祭司沾点血，然后弹在幔子上。今天，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圣经说，耶稣的血浇在我们的身上，使到我们的罪被洁净了。时间不允许我看这个希伯来书的记载，希伯来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他的血比公牛犊的血还有功效。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只公牛犊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性，除此，每次人犯罪的时候，他需要找一只牛，然后把牛献上，所以这个是不完全的，对不对？每一次犯罪要找一只牛，再犯罪再找一只牛。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把自己献上一次，就能够救我们到底。他一次为我们流血，就能够使我们的罪永远的得洁净。所以耶稣怎样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他怎样使我们与神和好呢？就是把自己献上。刚才我说付出那代价，还清了我们罪的债，耶稣就是以自己的生命赔上了，还清了我们的罪债。原本这债是我们的，但耶稣已经还清了。我犯法，有人帮我还清了。耶稣是我们的挽回祭。那回到我们今晚的讲题，他是我们的中保。今天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有耶稣为我们的中保。耶稣他的公义成了我们的义，我们自己没有义，我没有公义能够摆在上帝的面前，主耶稣他成为我的义。所以这个公义的义这个字哈，大家都懂得怎样写，对不对？一撇一捺一点三画而已。那你没有想到他正楷是怎样写的吗？ 他原本的字是这样写的吗？是一个羔羊的羔，然后下面是哪一个字？下面还记得吗？简写了、哦、所以我们都忘了下面是哪一个字，我字。 OK， 你可以去查羔羊的羔，然后下面是我字。哎，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这样的写法呢？那我想又在想，我说我们中国人老早就知道这个故事嘛，羔羊的牺牲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位公义的人，羔羊在我上面成为我们成为是义人。有一个人名字叫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不是写约翰一书的那一位约翰，是另一位约翰，他叫做施洗约翰。有一次见到耶稣，他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你没有看到耶稣就是 那个羔羊，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成了义人。那若你没有耶稣，没有羔羊的血，我们不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在神的愤怒里头，神与我们为敌，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但若你已经信靠耶稣，他是我们的中保。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他使我们与神和好了，和平了，我们有平安了。在约翰一书二章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中保，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那个代价，就是他自己。旧约人要以牲畜来献上，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将自己献上，当着活祭。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挽回祭。感谢神，我知道我今天有盼望，我知道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向神求的时候，他会听我的祷告，不是我配的，不是因为我是个好人所以神要听我的祷告，不是因为我是一位牧师所以神要听我的祷告。我知道神听见我的祈求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也知道神要听你的祷告，神要看顾你，神要带领你，因为你是属神的人。但若你拒绝他，那这只是显明你没有这盼望。愿你能够来信靠耶稣，主耶稣要赐福于你。我们可以选择，我希望你选择信靠他。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中保，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可以透过他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在你的面前，因为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还清了一切的罪债。那你也告诉我们，在光明中行的人不犯罪，求主保守我们不犯罪，让我们在选择所要做的一切事情上知道我们是在光明中行的人。求主坚固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要特别为这还没有信靠你的朋友们来带祷。主啊，你帮助他们，愿他们能够来信靠你，愿他们能够明白这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这是何等宝贵的救恩，愿他们能够来信靠你。感谢神带领赐给我们今晚这个聚会，我们如此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